天的正道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9-10节。报好些，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我们带着一大袋的我们自己的罪，对罪的忧伤，我们来到这里来参加主的盛宴。我们要在主里面得吃饱，我们带着悔改的心，我们是要被主他自己来喂饱。主的晚餐也被称为是坚固的晚餐，是坚固信心的。我们来纪念他的死，我们也等候他再来。我们在坚固和喜乐之间有一个联系。我们的心沉重，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如果如喜乐，尼希米书8章10节把喜乐和力量连在一起，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来，你们喜乐的心来领受上帝的宴席。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因为我们以神的力量为乐。我们自己的快乐它上下浮动，但是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在上帝，不变的上帝那里。主的圣餐就是这样的赐给我们力量和喜乐。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参与到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就吃喝主的身体。我们今天在这里真是有福音的宣讲，是福音的宴席，是上帝的同在从天降临。就好像以赛亚告诉我们一样，他说看哪，你们的神是第9节的最后一句，现在以色列人可以看见神，是神现在与他们同在，上帝与百姓同在。上帝在他的讲道当中同在，在他的宴席当中同在，他来了，看哪，你们的神，你看哪， 你的牧羊人王。我们要看那欢乐的宣告，孩子们，你看到看那的时候，他就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老师在学校里说，你看看看着我，我要对你说话，这是上帝他这样的从天降卑到地上，所以你不要停止看神。看呐，你们的神，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这就是上帝让你来关注他，不要总是盯着自己。这个今天上午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是关于基督的。你看，看呐，你们的神，看呐，你们的神。你要把每一个放在你身上的重担都放下来，你要看，这是你的神。上帝是从最高最高的，我们可以想象的最高的地方来到这里，然后他在宣告你，上帝已经来了，这就是你的神。这样的好消息是从最高之处来的，这个消息是给那些被流放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这些人他渴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能够在神的殿里敬拜神，但是神说，看哪，神即使在你们被流放的地方也同在，是上帝的安慰，他是赦罪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帝是如此的近，我们可以看见，说看哪，你们的神。他不只是为那些流放的以色列人，也是为整个人类发出的好消息，看哪，你们的神。他是来了，他在基督里面来了。上帝呢，荣耀的恩典已经降临，上帝在地上也进入到我们心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你的信息。福音的美丽是在基督里面，他来到这里是要赐给你生命，也被他的生命充满，我们好像他的生命把我们抱满了一样，因为上帝他自己在说这样的话。我们看呢，在福音里面看见神，我们在神的宴席当中也看见神，以赛亚他是一个报信息的人。你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你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中提到的是说耶路撒冷就好像是上帝真理的仓库一样，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这个信息是带着能力来的， 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我们有没有，我们对好消息不是一个轻轻的说，这个好消息是带着能力。看哪，你们的神，亲爱的信徒，看你们的神，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每一个讲道都是指向基督，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在仰望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上帝来，是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看哪，你的神呢，你们的神，他已经来了，他来喂养你，他来给你营养，给你喜乐和力量。你来吃来喝，我们就与神相交，而这样的相交使我们得到坚固。这个信息带着能力，也带着一个勇气。他说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他说你不要怕，因为人不要怕人。我告诉你们，能报告好消息的也是这样的使者，也是人。因为这样传好信息的，他也是一个像个瓦器一样，他也是害怕。上帝说扬声不要惧怕。有的时候我们上台讲的时候，我们在台底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害怕，我们都颤抖。能够站在讲台上来传讲福音，为你们的灵魂负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是这个伟大信息的一个管家一样，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软弱，但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扬声不要惧怕。不只是牧师们有这样的惧怕，我们教会在世界中要传扬这样的信息，你们人要在各样的场合传扬这样的信息。我们从这个地方出去，就好像上帝的传令官一样。今天向你的信息是，求你不要害怕，你要极力扬声。你也跟我们牧师一样是一个瓦器，但是圣灵告诉我们不要惧怕，让你知道在我们的家人面前，我们需要告诉他们这个好信息，把这个好信息给他们说，看哪，你们的神，你为什么不来？什么东西阻挡了你？基督对你来说不够吗？我们也对他们的反应感到害怕，我们也害怕他们会持批判的态度。我们牧师也是经常人告说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不好，那个地方讲的不够。是我们的讲道是应该要平衡，要有准确， 但是这个福音的讲道是比个人的喜好要更高。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要传讲那好消息。不以福音为耻，也毫不掩藏福音。基督没有把自己藏起来，他在那加略山，在骷髅地上公开的，他被处死，他的福音是公开的，但是这里面却是个好消息，他不是暗暗的被处决。我们好像拿起上帝的报纸，我们来看，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是否是饥饿的、饥渴慕义的？我需要他，我以他为乐。这是对犹大城的一个宣告，好消息。大卫的城伯利恒，这个信息是给信徒，是给那些有需要的，是那些信心软弱的基督徒的，是在圣徒中感觉自己是最小的。上帝在肉身中显现，上帝看哪，你们的神。你要注意，今天上午把你的眼睛从自己身上移开，你要看看你们的神。他在我们这里，他很近，就在我们的话语当中，他给你的灵魂带来安慰。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的人呢，来看他，他是谁呢？我们想要解释这位神是谁，以赛亚从他继续告诉我们神是谁。我们看到他那非常喜乐的宣告，又告诉我们他是那强有力的统治者。你看，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是王，他是带着能力，他是那永远圣约的守护者。我们做一个对照，你看六到八节对照，那里说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软弱的、短暂的。你看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的话，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我们上一周，我们怎么样努力也不过是草和花。你看你自己里面的生命，他来了是带着大能者，他带着膀臂来的，他是带着能力。即使上帝所谓的软弱，也会比人的最强的力量要强。我们看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谦卑，降卑自己，好像看不到能力，但是他是大有能力，大有能力的。 你的肉体，你在上帝面前你不敢站立，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上帝大能的一个缩影。你记得耶稣是第一次到你生命里来的时候吗？是因为你有力量吗？是上帝的膀臂他遮盖了你，是他的膀臂，他的手，他持续的让你能够行走。他的膀臂和手在你的下面，他与你一同的走在这个圣洁的路上，是上帝赐给这样的能力。上帝从这样的马槽里靠近你。你今天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你看自己的软弱，你自己也挣扎。我的朋友，要停下来，不要看自己，要看你的那伟大的神。你要看那大能者，他的膀臂是大有能力，他是那掌权者，他统治你的生命。我是你心里的统治者，我用我的膀臂来为你掌权。我的膀臂比你那不顺服的心更强大。这稳健的这样的掌权者，他来到你的生命里边，他靠近你，并且掌管你的心。亲爱的，他为你舍了自己，他为你掌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心柔和谦卑，他是你的掌权者。他不让你跌倒，他能够把你在上帝面前展现为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的。他要掌权，他是你的总督，他也带着他的分辨的判断来到你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都很严，我们应该对罪很严，你知道吗？这个王是带着那没有错误的判断来。你觉得你自己不够资格来参加主的圣餐，但是你的王是有这样的分辨的判断力，他来看你的心，看你的动机，他看见你的罪，他对那些步履蹒跚不敢走的基督徒，他说你来，他来为的是纪念我。把你对自己的判断交给神，因为他能够分辨你的判断。看哪，你们的神，你们的审判官，你们的法官，他法 官看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的是基督，是这个基督在上帝面前被钉十字架。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我们对他献上感恩的祭，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很严肃的消息，因为他说他有报应，他有赏赐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这也是一个对不信的人一个非常严肃严重的一个信息，他是有报应。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会临到基督里面，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那么他的愤怒就会落在你的身上。上帝来是带着报应，他要使徒行传中说他再来的时候是审判活人死人，他有恩典的赏赐，他也有审判的报应，要看哪你们的神。他是带着那胜利的战利品来，当他来的时候，他总是能够成就他所要做的。第十节的最后一句，他说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也叫他的工作在他面前。这个工作或者是报应，他好像是打完仗以后他拿回来的战利品一样。这个以赛亚书的它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国外，上帝这个王来了，他把这些他的百姓从敌人的手中给领出来。这使我们回忆到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的十字架上写着这个三个牌子，是用当时三个语言来写的。耶稣是王，耶稣是王。当他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他躺在坟墓里的时候，他复活了，他把他的百姓带出来，把他们买赎出来，付出了赎金。他的力量，他的能力保证了他的胜利。不管上帝提醒你信徒，你是从敌人手中被抢回来的战利品，我们今天坐在主的桌旁，我们来做见证，是上帝把我们从敌人的手里头拯救出来，从那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柄之下 用自己儿子的血把我们救赎出来。他不值得你敬拜吗？他配得你所有的记忆，他为你所做的一切。来呀，看哪，你们的神，你那强大的神，他在你面前展开一个宴席，他带着他的强大的膀臂带你行走，他呼叫你，看哪，你们的神。即使你很软弱，但是你如果是真信徒，你来，因为你的力量在他里面，他带着审判，他带着他的那牧人的心。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能力和他的温柔，他们非常和谐的在一起。我先念这段，然后我们进入主的圣餐领受。在以西结书34:23这么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谁是这位牧羊人王呢？就是基督，弥赛亚。看哪，看哪，你们的牧羊人，神王。我们来唱诗篇196:198-147。我们来读一下我们领受圣餐的礼仪文的第二部分。 在中文的诗篇颂扬背后的部分的教义部分，35页。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同时我们也当想到主设立圣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纪念他。现在我们用以下的方式纪念主：第一，我们心中确实相信，按照上帝在旧约中给先祖的应许，父上帝差遣他的爱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取了血肉之身，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他生之终了，为我们担当了上帝的愤怒，我们应当在这震怒之下永远灭亡，为我们成全并顺服了上帝的律法与公义。尤其是当罪的重担与上帝的愤怒压在他身上，使他在克西马尼园中汗如雪点滴在地上时，他为我们从罪重得自由而受捆绑，他受尽无穷的羞辱，目的在于使我们不致蒙羞，他无辜的受死，使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无罪释放，他受苦并让人把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在其上有我们犯罪的罪状，他承担了我们应受的咒诅，以祝福充满我们，他自己卑微以至于受到阴间的羞辱与痛苦，身体灵魂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从而使我们可以得蒙上帝的悦纳，永远不被丢弃，最终用他所流的血立下了永远的新约。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就是立了那恩典之约，叫我们与上帝和好。第二，使我们可以坚信我们是属于这恩典之约，永属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晚餐中，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说：你们拿着喝，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并为多人留的，是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要纪念我。意思是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确实纪念主，并对主表示忠诚，不然的话你们早已蒙受永死了。主为我们的罪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只用他的血以及被钉的身体来喂养我们的灵魂，直到永生。从主耶稣基督圣餐的设立上，我们看到了他引导我们的信心，并信靠他完全的牺牲，是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牺牲，作为我们得救的唯一根基，成为我们饥渴灵魂的真正永生的粮食。因为由于他的死，他除去我们永远死亡与愁苦之根，那就是罪，并且叫我们有份于他各样的祝福，永远的生命、公义与荣耀。此外，我们借着这一圣灵，以真实弟兄之爱，得与众圣徒合而为一。正如圣使徒所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领这一个饼。哥林多前书10章17节，因为从许多指粒中磨出面粉来，做成一个饼，从许多葡萄榨出葡萄酒来。所以我们众人由于真实的信心被接入基督里，借着弟兄之爱，我们成为一身。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亲爱的救主，他用大爱爱我们，我们不但要在言语上有所表现，而且也要在行为上彼此相爱。全能的上帝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借着圣灵帮助我们，阿们。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并用真信心来恳求他的恩典。我们来祷告。无比慈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恳求你，愿你在此圣餐中得荣耀，因我们是在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死，并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叫我们能够天天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悔改的心借圣灵的能力可以得安慰，用你的身体与血喂养我们。你是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是唯一属天的粮食，以致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而是叫他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活在他里面，并叫我们与这更新永远的恩约有份。我们不致怀疑你是我们永在的恩父，不再将罪归于我们，赐给我们身体灵魂一切所需要的，把我们当作属你的蒙爱的儿女与后嗣，也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欢喜欢乐地背负十字架舍己，承认我们的救主，并在患难中昂首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在那里，他要使我们这必朽的身体变为他荣耀的身体，叫我们永远与他同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此圣餐坚固我们，使我们确信大公教会的真道，也就是我们心口合一所任性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全能父的右边，阿们。现在我们可以吃着真正的天粮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不要贪恋这属世的吃喝，乃要渴慕在天上的粮食，在那里有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我们所信任的这些基本真道都是引导我们到他那里去。不要疑惑，在我们纪念主领受这圣洁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必能借着圣灵的工作，以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来喂养更新我们的灵命。我们在准备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来唱241的一和二。 亲爱的，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他说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他是怎么喂养牧养他的羊群呢？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一节说，我说话，我的羊就跟着我。所有的事情，晚餐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请年纪大的或者行动不便的人来参加第一桌。桌子已经预备好了，还有这边有五六个座位，那边也是五六个。还有六个座位。在牧羊人的房间里头还有座位。我们来一同祷告。求你今天访问我们，喂养我们，以温柔的心待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在你里面的喜乐，让我们纪念你的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让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是带着很大的喜乐，是在神里面的，是从你那儿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唱诗，我们也听那牧羊人的声音，我们羊都明白。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所掰开的饼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们吃为的是纪念我。 他是好牧人，他牧养也喂养自己的羊。他知道每一个羊，他认识你，他知道你做的工作，你的习惯，你的罪，他来了还是喂养你，兼顾你，帮助你。我们所注谢的杯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分领所受的杯，你们吃喝是为了纪念我。像一个牧羊人，他喂养他自己的羊群，他用自己来喂他。这个饼和酒提醒我们，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为羊舍命。”作为一个牧人，他充充满满的喂养他的羊群，他来喂养你，就在今天上午，他很亲密的认识你，就好像把你带到羊圈里一样，就像今天上午，他把你带到那可安歇的水边，他是那王，又是牧人。他为他的饥饿的羊预备了豪华的宴席。以西结书34:14-15，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他们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他不会让我们懒惰，他给我们喜乐，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个牧人。你今天你的需要是什么？好牧人，他邀请你来吃他的宴席。”他是那生命的粮，也是生命的水。饥渴慕义的人，他 他们必得饱足。最深的需要，那灵魂饥渴的需要，只能是基督来填满。看哪，你那牧人的王，他认识你超过你认识你自己。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宴席，不要与这个争斗，他要来喂养你，他要把你所需要的来喂养你。他在诗篇81:10说，你要大大张口，我要给你充满。他像一个牧人，他像一个牧人一样喂养他的羊群。我们也给其他人机会，我们来唱诗篇第二轮主的晚餐，我也参加，可能有部分的时间没有翻译，我一旦回来以后我会继续翻译。 你需要帮助吗，亲爱的？他用他的膀臂来聚集羊羔，抱在怀中。他喂养你的灵魂，是这位牧人。你以前可能没有向人告诉你是属于羊这个羊圈里的，也就是说，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羊，我也要把它带到这里来。耶稣只有一个羊圈，你如果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羊圈，你听得见牧人的声音。你如果是属他的羊的话，你要进到他这里来。你不要在那危险的羊圈的外面，因为这位牧人是大有能力的。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我们这是最后一桌，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我们实在是太满了。你来了，你来喂养我们，虽然我们不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为我们羊群所做的一切，求你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是带着你无限的温柔为我们设立保护。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所掰开的饼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们吃是为了纪念我。我们的奇妙的牧人王， 我们所注谢的杯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分受这个饼这个杯，我们吃喝是为了纪念主。我们的经文说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无限的慈爱，他慢慢的走，因为有那个如羊小羊的母羊，这是多么一个非常有效的好的领袖，他知道什么时候快走，什么时候慢走。这个牧人与他的小羊，与他的弱羊，他的脚步一致。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他看到那怀疑的，或者已经没有什么力量的人，他就与他们同行。他就与他们，他看到羊在经历那非常强烈的试探诱惑，他就停在那里，他与他们一起同行。那些感到自己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与谁的爱神的爱隔绝。那些非常痛苦的人，他为着最忧伤，也为着自己失去的亲人而忧伤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可以这么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亲爱的，看哪，你们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无限慈爱的，纪念他。让我们唱诗篇55。